中共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，把他的心腹关向英找到一起秘密谈话，就谈到了贺龙。这夏曦怀疑贺龙是改组派，这话呀刚说了个开头，还突然犯了病了，口吐白沫，面色铁青，摔倒在地，是不省人事，把关向英给吓坏了，赶紧把勤务兵叫进来，命令他把军医找来。来了仨军医，拎着药箱子，经过检查无所措手足啊，为什么呢？看不出来是什么病，看表面的情况像是中风，但这风怎么中的呢？关向英就说，方才还好好的，跟正常人一样，怎么说病就病了呢？这快下手治，快下手治。可是您别忘了得对症下药，看不出啥病来，怎么动手治？方才有个勤务兵看到了这一切，这小勤务兵啊，这心里他挺高兴，心里说话，死了才好呢，嘎嘣一下他就死了，我才解恨呢。没想到这夏曦杀死了那么多好干部，嗯，这种人活着有啥用啊？这是害群之马呀。但这小勤务兵心里啥都清楚，他敢说吗？吓死他也不敢呢。于是他悄悄的就告诉了另外几个战士，他们就说夏书记被鬼魂呢给迷住了，听说是万涛的魂儿、柳志雄的魂儿、孙德清的魂儿向他索命来了，不见他怎么突然就得了邪病了呢？那几个勤务兵听完之后也非常高兴，他们对夏曦恨的是咬牙切齿啊。这勤务兵这么一讲，立刻这消息就传出去了，那许多人无不解气，心里他都高兴。再说那个江气也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可吓坏了，吓得是手脚冰凉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江气也这家伙还挺聪明，他听说过，说这是一种中毒的病，这白果这玩意虽然好吃吧，里边有毒，他似乎听说有人中了毒了，被一个老头给救了，这老头就是现在政委旁边的那个老邻居，所以江气也赶忙把那老邻居那老头给找来了，让他给看一看。老头进屋看了一眼，
哎呦，吃白果吃多了吧，中毒了这是啊。哎呀，我就忘交代这么句话了，白果的营养虽高，吃多了它就会中毒啊。江七爷就问他，那你有没有办法治？有，这白果皮儿这不一大堆吗，把这白果皮儿啊用水煮了，用煮的那水灌下去，一会儿就把毒给解开了，是吗？哎呀，快快快，就这样把这皮搂到锅里头，加上水，搁上柴火，时间不大烧开了，让那老头看着差不多了，把这水用瓢崴出来，温凉不展的时候，就把夏曦的牙关给撬开，一勺一勺给他灌下去了。嗯，还真叫好使。时间不大，夏曦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里边咕噜咕噜一叫，慢慢的他把眼睛睁开，哇，吐了几口苦水，这面色也慢慢的恢复了正常，嘴唇也不那么青了。哎，夏曦把眼睛睁开了，要了我的命，哇哇，接着又吐了几口， 那老头一看，咋样？是不是这白果中毒了？让他好好歇歇吧，明天就能好了啊！江七也对这老头十分感谢，给老头两块大洋。老头说什么也不要，但是江七也硬是塞到他手里头了。哎，等夏西呀、养了有两天的时间，又恢复了正常，可以吃饭了，下地走动了。哎，正好到院里头打打拳，活动活动。江七也从外边进来了，书记，您好利索了。哎呀，又过了一次鬼门关嘛，上回落水好悬没淹死，这回好悬没中毒毒死，我真是命大呀。是啊是啊，江七爷赶紧打溜须，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，书记啊，您好好活着吧，将来前途无量啊。哈哈，但愿如此。哎呀，我说老姜啊，我病的这几天咱们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啥变化，国民党的军队迟迟没有往前推进，目前咱这地儿还挺稳定。人心如何呀？人心也比较稳定。那就好啊。哎呀，那就好那就好。哎，夏西这一好，他又来了精神头了，又把他心里那点事儿想起来了。干嘛呀？他要抓那些改组派。这小子一条道走得黑呀、他告诉关向英，按我的纸条行事，马上执行命令，把改组派都给我抓起来。关向英本来一肚子不满，不愿意执行，认为夏西这次啊，通过这件事把这事儿忘了呢，没想到他又想起来了。明明120个不愿意，但是也得执行啊，有道是军令如山。因此在红三军里，按着夏西的条子开始抓人，这一忙活就忙活到了半夜。但是对于贺龙，关向英怎么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，但是夏西呢已经怀疑上他了，所以关向英想来想去啊，于心不忍啊，心说看着没，贺龙可危险了，只要夏西这个人惦记上的人都得不了好结果啊，我跟贺龙多年呢，就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，怎么办呢？看贺龙那样子似乎没有察觉，我呀事先得给他报个信儿，让他有所准备才是。关向英想到这儿，一宿都没睡好觉啊，第二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蒙蒙登登，蒙蒙亮的时候就去找贺龙。到了军部一看，站岗的在门口站着，他就问军长在吗？军长大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走了。走了？上哪儿去了？军长有个习惯，自从住下之后每天起大早去钓鱼，可能上河边钓鱼去了，我们发现他拿着鱼竿和鱼篓。好好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关向英知道那条小河，一拐弯出了村，奔小河去了。来到村边小河边上，这小河也不太宽，但是水挺深，小河两岸绿树葱郁。哎，但见贺龙叼着烟斗端坐在河边垂钩稳钓。关向英啊偷偷走到他身边，贺龙一点察觉都没有，关向英倒背着手也没言语，默默站在贺龙的身后。突然他发现这鱼漂一动，鱼竿起处一条半尺长的鱼掉到钩上了。贺龙回首从钩上摘鱼的时候才发现了关向英呀， 我说老关，你干嘛呀？吓了我一跳，你啥时候来的？关向英蹲下身就说，我来了一会儿了，看你钓鱼那么认真，没敢打扰，怕把鱼给惊跑了，是吗？贺龙说着把鱼钩摘下来，把鱼扔到鱼篓里了，还跟关向英说，老关呐，你知道这是啥鱼吗？我不懂，这叫鲈鱼啊。哟，那味道美极了，鲈鱼也是营养之物啊。今儿个我多钓几条啊，咱俩就鱼下酒，哈哈哈。说着装好了鱼食，又把鱼漂甩到河里头。关向英心里直翻个儿，心说贺龙啊贺龙啊，你好大的心胸啊，刀都快压到脖子上了，你是全然不知啊。他往左右看了看，没人儿，这才说，哎呀，我说胡子，你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哼，到哪河脱哪鞋呗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啊。我贺龙经过了七灾八难，没有一次能把我难住的时候，你愁个啥呀？咱们肯定有办法。是是是是，你一说这话我心里头就有底了，不过我现在有点堵心，我觉着咱们连连打败仗，现在退到这么一个弹丸之地，哎，这么大的天下没有红军站脚的地方，你说能不叫人发愁吗？哼，贺龙冷笑了一声，兵法有言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啊，自古至今就没有常胜将军，打几个败仗算啥呀？咱要站得高，看得远，要有信心，那才能行。哎，胡子，我真赞成你，你心胸真宽广，一看着你，我这心里啊，我就有底了。我看你浑身上下一身正气，浑身都是胆，嗯，我非常钦佩。贺龙笑了，哎，我说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的甜言蜜语，恐怕有事儿吧？你不是来表扬我的吧？我看你的气色和眼神，你有话想跟我说，说吧。啥事儿？
我这……
哎呦，关向英真钦佩贺龙的眼光太毒了，用眼睛一搭就能看穿人的心事。他本来想要向贺龙通报个信儿，贺龙一说，反倒他没词儿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就是心里发闷，找你聊聊天儿。哎，胡子，这个你，哎，他刚要说什么，你说巧不巧，忽听背后有脚步的声音，关向英就不说了，扭回头一看，顿时吓得心头是突突直跳，怎么回事？身后来的人正是夏曦，本来想背着夏曦跟贺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哎，不知道为啥他来了，莫非有人给通风报信儿，自己身边有奸细不成？这关向英真害了怕了，手心都出了汗了。贺龙稳坐钓鱼台，手执着鱼竿，用眼角飘了一下，看着夏曦来了，他动也没动，连头也没回。这时候夏曦来到近前，看了看贺龙，又瞅瞅关向英，瞅了瞅鱼篓里的鱼扑棱扑棱直蹦，他善不搭的也坐到贺龙的身边。哎呀，文长啊，我算是服了你了，打了败仗还有心思钓鱼，你这钓鱼的兴致也太大了点了吧。
贺龙冷笑了一声，
事不小，我书记，听说你病了，我来钓几条鲈鱼，打算给你补补身子，好让你长点精神，把你的身子补养的强壮了，咱们好打仗。这阵子你太劳累了，你看看你，眼眶都塌了，气色也不太好。
是啊，
夏曦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吧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孟子曰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也。咱们要实现共产主义，不受点苦，不受点罪，咋能行呢？哎呀，你们俩谈的挺热闹，谈了些啥？跟我说说。
关向英的心里头一哆嗦，哎，书记，我们没说旁的，正谈钓鱼这事儿呢。云清在钓鱼上挺有学问，我想长长见识。
夏曦摇头，
钓鱼有啥学问呢？
贺龙瞅了他一眼。我书记，你说错了，钓鱼的学问那大着呢，万年之前老祖宗们就知道钓鱼，那时候是用兽皮兽筋做的钓鱼线，没有鱼钩，把这蚯蚓就绑在这鱼线上，这鱼呢吞下蚯蚓，你一拽这钓鱼绳就把它提了上来了。
夏曦点了点头，不错。总而言之，这钓鱼啊是原始人的活动，我们不谈这些吧。哎，文长啊，我问问你，你在国民党里很有声望啊，你做过旅长，做过镇守使，还做过军长这些大官，有人说嘛，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进行活动，咱就谈谈这事儿。
贺龙都没瞅他，眼睛盯着水，手里握着鱼竿，不动声色地说，
哎，书记，听你这话，我是改组派咯。
夏曦说，我当然不希望你是改组派了，只是有人呢这样谈论。
贺龙就说，这叫胡说八道，他们有证据吗？有证人吗？
夏曦斜视了贺龙一眼说，是啊，要是有，我早就下令把你抓起来了。
正在这时候，又有一条鱼上了钩，贺龙把这鱼挑出水面，摘下鱼扔到篓里，然后又绑上鱼食，把鱼线甩到水里头，接茬说，
哎，老夏呀，你还用找证人吗？我看你就可以当个证人嘛。我在国民党内当旅长、师长、军长，究竟怎么样，只有你最清楚。我带部队住在李州的时候，你去那里找我，你还记得这事吗？开口就管我要50,000大洋，我那时全师的军饷就有60,000大洋，你要50,000，我就给你50,000，因为你是代表共产党去要的，我贺龙对共产党如何你最清楚，你给我写个证明吧。
夏曦听了贺龙的话冷笑了一声，
哎啊，是是，果然有此事，不过呢那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别人反映你的问题嘛，是反映你的现在。
贺龙就问他，过去我在国民党里对共产党上界一心不二，今天我是共产党员，难道还反党不成吗？
贺龙说到这儿，声音就提高了，把鱼竿一放，把双目一瞪，厉声说道，哎，我夏曦呀，告诉你，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是改组派，明天怀疑是那个改组派， 你抓了那么多的人，其实我看你就是个改组派，而且是个大改组派。你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，那么多的好同志，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不成？如果是反革命，为什么还出生入死的与敌人拼命呢？说到这儿，贺龙这情绪上来了，他猛然站起，砰一把把夏曦的衣领子给抓住了，提高了声音喊道：夏曦，今天你要跟我说个明白，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？我听说马日事变的时候，你扔下省委，你先跑了，你是个懦夫，你是个胆小鬼。到了洪湖，你又当上了太上皇。我问你，刘志勋、孙德清、段玉林、彭国才、万涛、周小康、王一鸣，他们怎么会是改组派？你手上有什么证据？哎，你说，你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员？你给我说。咱们说过，贺龙练过武术啊，身子骨相当结实，手底下干净利索。他要收拾夏曦，那不手到擒来吗？他拎着夏曦的衣服，连推再搡，连提了再甩，这夏曦可倒了霉了，左右摇晃。贺龙好像没把他抖了散了，关向英在旁边呢，他一看不好，赶紧过来劝架：胡子，胡子，息怒息怒，快撒手，快下撒手啊！老夏是共产党员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对于洪湖苏区的肃反是中央肯定了的，你千万不要胡来，快松手，快松手。贺龙也发现自己啊动作太大了，慢慢的把手松开了。这夏曦呀喘了半天气儿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贺文长啊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好，你不相信我也行，但是中央已经来了信了，肯定了我们肃反是有成绩的，那不是我独断专行，我是按照中央指示办事儿的。贺龙就哼了一声，中央肯定就没错了吗？陈独秀怎么错了？李立三又怎么错了？难道他王明就没有错不成？